Assalamualaikum, Dosti。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相聚了，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依然我们有两个主持，小燕跟我杨天成。小燕你好。
天成你好。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。
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有两个主题，探索生命的意义还有男人研究所。我想问一下小燕，有没有这样的比如在家里面被父母打的经历呢？
我可以说，但你千万不要吓怕
哦。
因为呢，在我小时候，我之前也说过我学钢琴的，但是我实在不太愿意每天练习两个钟头。
哇，两个钟头，
两个小时太吃力了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啊，有两次，我妈呢就在厨房里呢拿那个菜刀来凶我
啊，拿菜刀，
对，她跟我说你不练我就砍你这样子。
她有没有砍呢？
她当然没有。那我就用那个枕头挡住。那另外一次呢，我就跑进房门，紧关那个门，然后他就说你出来出来出来。然后呢隔了几年才发现，原来当时我妈妈是有情绪病的，那现在已经痊愈了。我问他，你当时真的想要杀死我吗？他就说没有了，就吓吓你而已。
但是我想你的母亲可能也后怕，哇，真是万一伤到怎么
办？对，万一他那个手那个，
你想用枕头去挡，肯定很紧急的情况。
还是有一段距离的，但我觉得他的那个表情是，哎呀，很凶，让我觉得很害怕。
在天成的这个人生的里面，也有被父母打的经历。特别是我的父亲呢，就是在我那个小的时候呢，因为我长期没有住在一起，当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正好是十几岁的时间，所以呢那时候很多管教呢我都不愿意去听的。
他比较严厉的吧，
比较严厉
爸爸。
那特别是学习上，那他就让我去怎么样去学习，帮助我去学习的时候呢，我是很不愿意去学的。甚至跟他是反着来的，所以以至于呢我的父母呢对我呢长期有一些期盼。但是我又不愿意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我的父亲呢在我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印象，就是打我。
他用什么道具呢？
道具就是比如说擀面杖啊什么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反叛期嘛，我也拿东西跟他一起打，一起对打。所以呢我觉得当时来讲呢其实都是很害怕的，回过头来一想都是很害怕，万一比如说伤到人那也是很可怕的事。但是当我长大以后，甚至自己有了孩子以后，我就觉得其实父母对我的一些管教呢对我是有好处的。如果那个时候他不真正的指责我，或者是有一些严厉的举动的话呢，可能我自己就不愿意学习啊，自己就去放弃自己啊。所以我觉得父亲对自己的管教呢有对自己真是有好处的。
我妈妈呢在我长大之后也跟我说，当时打我她心是非常疼的，她觉得很内疚，当下她当然是很生气嘛，觉得我该打，可是过后之后她就会后悔，为什么我要这么对我的女儿呢？所以呢做父母或者做子女的话，我们必须要互相的谅解，互相的体谅。
接下来呢我们探索生命的意义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主的佳音，主要给我们什么佳音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从出生到无常，从起初至终结，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。前几次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主的佳音的五个概念，让你对救恩、对佳音更加的清楚和了解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来自于主的好消息吧。 回想一下，你有没有收到过让你喜欢的礼物呢？你认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？比如一本书，一块手表，或者结婚的戒指，又或者让你过人之处，也可以算是最好的礼物吧。你的健康，简单到一杯水，这些是你的礼物吗？我相信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，你都会有可以数算的礼物。有时候这个礼物是别人送给我们的，有时候是自己给自己的，有时候啊，真是说不清是什么给我们心中一个无限感恩的礼物呢。我们曾经说到过，主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那份白白的救恩，因着你的信而称义得蒙救赎。我相信这一种的感觉就是你所说的啊，感觉的一种礼物，不明不白的礼物吧，也许可以这样说。有时候呢，你心中也在问，主似乎也不公平啊，让坏人有好日子过，好人却早早的就死了。对于那些没有听到佳音的人，就要受到审判下火狱，多么不公平啊。我想你聆听以下的经文，并找出我以上所说的答案，可能这个答案是你心中早已经有的，我希望您在经文里边去细细的体会。这些的经文呢，是记录在《天经·罗马书》第九章，经文是这样的：既是这样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真主不公平吗？绝对不会，因为他对穆撒说，我要慈悯谁就慈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这样看来，既不是出于人意，也不是出于人为，只在于那慈悯人的真主。经上有话对法老说，我把你兴起来，是要通过你显出我的大能，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世界。这样看来，他意欲慈悯谁就慈悯谁，意欲谁刚硬就使谁刚硬。这样你会对我说，那么他为什么责怪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呐，你是谁竟敢跟真主顶嘴呢？被造的怎么能对造他的说，您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样子呢？陶匠难道没有权用同一团的泥，既做贵重的，又做卑贱的器皿吗？如果真主有意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大能，而格外容忍那可怒、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为了要使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受恩宠、早已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上，这又有什么不可呢？这器皿就是我们这些不但从耶胡德人中，也从外族人中蒙召的人。以上的经文呢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，就是你相信自己是蒙召的人吗？这个蒙召的人所得的恩典，就是主白白赐给你的礼物。主说他像陶匠，我们就像他造的器皿，陶器。他希望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事情。主既然是陶匠，就有做陶匠自己的主权，他想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器皿，就成为什么样的器皿。就是说，他想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，就成就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。他可以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也可以成为不成样子的废品。主对我们其实是非常有耐心的，他等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在他面前悔改，承认自己心中的罪性，然后他来一点一点陶造我们。他的耐心显出了他的能力，几千年以来，他不断地以极大的耐心来对待不愿意听他话的人。 他完全有权利去对那些拒绝他的人生气，甚至是发怒。他也有权利将丰富的荣耀加在接受他的人身上。想一想，无论我们信不信尔撒，拒绝或者选择他，他都容忍我们继续的给我们时间，因为主造化了我们，他不想毁灭我们。如果有人给我们讲关于主的救恩，我觉得你可以不要先拒绝，你可以尝试去多听多想，无论信与不信，我相信主对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同等的，我们还有机会去选择信。对于那些没有听过尔撒名字的人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包卢斯说，主不只是选择犹太人，还选择所有的外邦人，就是包括你和我。我还是想读一读天津的经文，记录在罗马书的第10章的一些的内容。经文是这样写的：然而人还没有信他，怎能求告他呢？没有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人传扬，怎能听见呢？如果没有受派遣，怎能传扬呢？如经上所记，那些传美事报喜讯的人，他们的脚踪多么美好。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顺从佳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：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，所听的道是透过麦西哈的话来的。但是我要说，难道他们没听见吗？他们其实听见了，如经上所记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全世界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经文读完了，看看以上经文的内容，我相信经历了前几集的讲解，让你的心柔软下来了吗？你和主是不是越来越近了呢？我们从天上的日月星辰、四季轮换看到主创造的荣耀。其实在我讲佳音之前，可能你也感受到某些自然的能力，感受到冥冥之中有一位主的存在，但你时而相信，时而动摇，对主的了解、对主的信心不够，或者此时此刻你就愿意接受主的赦宥，得到你想要的生命中的好消息。不过我希望你继续的来了解，继续的听我跟您的分享。我想在下一集跟您分享的是如何接受好消息。
恩典可以有许多，而真理却只有一个。想得到真理，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。恩典与真理节目，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每日经文选读，所以你们既然是真主所挑选的，是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怀着慈悯、恩慈、谦逊、温柔和忍耐。全根向你跪拜。
天成呢，我觉得现在学校体罚呢在这个年代已经不管用了，甚至会被家长投诉的。
嗯，在香港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以前是怎么样的呢。
哼，话说呢，以前我念小学一年级吧，大概是95、96年，那个时候我的班主任还是会用尺子来打我们的手掌，而且呢那把尺子呢不是塑胶做的，
是铁的，
是铁的，更加痛。除此之外呢，他还要我们自己捏自己的耳朵罚站。
哦，要站多久啊？
大概15分钟吧。
15分钟，哇，
对，
也不得了啊，
不得
就着自己的耳朵。
当然你可以轻轻的捏啊，但现在肯定不行。现在你稍微骂他几句比较大声一点，他也会哭，也会回到家里跟父母亲哭诉这样子。
嗯，的确，这个体罚呢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身心的伤害。但是如果真是出于爱，如果是不是说要罚你的这种责打呢，我觉得是应该的。因为任何一个年轻人，一个小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，其实对自己的人生呢不是很尊重啊，或者是不是很知道怎么样去做的。所以有的时候做父母的或者是做老师的能够帮助我们，我觉得是有好处的。
有一句俗话不是说打者爱也吗？我打你是因为我爱你，不过请留意，不要虐打，虐打跟轻轻打是两回事来的，你要分辨。我觉得轻轻打一下手掌啊，拍拍屁股是可以接受的，但如果用鞭子啊，或者我听过有爸爸是把他的儿子从沙发里扔到地上的，
哎呦，
这个就不行了，一定要衡量一下对孩子的伤害到底有多大。
对，这个打呢是应该的，因为打就是爱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因为这种打呢伤害了孩子，反而是把自己的孩子的身心呢也伤害了。所以呢，在有限制的情况当中打呢是应该的，也是爱，更是保护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收听男人研究所，作为父亲怎么样制定保护自己的孩子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他们有苦难言啊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，我是高文所长。很想知道最近和你谈到的如何成为一名女儿的好父亲这个话题啊，对你有帮助吗？还是你有更多的疑问想咨询我，那么高文啊，都鼓励你发短信来和我谈谈。做父母的呀，在教养孩子的事上，实在是需要12分的精神和心力去努力。当你的孩子刚刚出世，那么你看见他那一刻起，是不是就已经在脑海中浮现了他20岁时候的样子呢？这其中呢，要经历多少困难，多少个不眠之夜，有时候啊，仍旧感到很无奈吧。我相信啊，在性教育这件事情上，中国的父母多半选择回避或被动的态度。那么当孩子刚进小学没多久啊，他就会问你，爸爸，我是怎么来的？你还记得当年的回答吗？试想啊，你的女儿会从一个女孩转变为女人，那么具有性能力的女性，那么在她3岁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好好的思考，到了她20岁的时候， 那么你希望他是怎么样的？这是你必须要做的。即使他才三岁，你还是会无形中啊，将他关于他身体的讯息灌输到他的脑海，无论是说他漂亮或是圆圆胖胖，这些呢都会形成他想法的一部分。那么我想告诉天下所有的父亲啊，你的女儿需要你经常抱她，如果你很温柔尊重她关爱她，她会从中学到和男生的相处之道。很少的爸爸能够了解到拥抱对女儿有多么的重要。那么我知道我们亚洲人含蓄的天性，那么令到我们呢不习惯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但人性啊，天生所需要的就是情感。曾经有女孩在研究所向我咨询的时候这么说，她们和男生发生性关系纯粹啊是希望能够有肢体上的碰触，因为他们的父亲不会抱他们，也没有向他们表达感情。那么父亲啊，通常都会以为他们的女儿在青春期的时候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，不想要拥抱。这个想法呢，不仅不正确，甚至可以说呀，是大错特错。那么比起他五岁的时候呢，他在青春期的年纪更需要爸爸给他健康而温暖的身体接触。我们的文化呀，似乎在告诉我们，青春期的孩子难缠，让父母啊手足无措。但我却想告诉你，你家的少女需要你。如果你退出她的生活，什么也不做，那才真的糟糕了。你需要给她制定规矩，这样呢，你们就能够避免每天为了衣服啊、流行杂志、音乐或者电视而起争执。如果文化环境啊要他快快长大，那你就减缓速度，让他以你的指示来挑选自己的衣服。那么现在很多高校啊都要求学生穿校服，那么不穿校服呢是不能够进校门的。我想这一点啊他还不至于会违反校规，但如果碰到放假的时候呢，他要和一群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我这里有一个建议啊，你可以试试，你可以要求你的女儿穿有领的衬衫，裙子呢是一定要过膝盖的。她可能呢一开始会反对，骂你保守老旧，那么你可以告诉她，这样的规定是为了教导她尊重自己的身体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我们常会犯的误区啊，就是以为高中生一定要严加管教，等女儿上大学成年了呢，就放低要求，让他们自由的选择。可是当你每天翻阅报纸啊，看到那么多讲大学生性生活的新闻的时候呢，心里就会应该警惕，你需要做点什么了，让女儿啊不至于走到那种地步，甚至是绝对的远离婚前性行为。你赞同我的观点吗？如果你有话想和我分享，欢迎你发短信告诉我。我是高文，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。
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，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。
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，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，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。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，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。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，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，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。
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朋友所设立的节目，也欢迎你通过各种的形式来跟我们分享。我们有手机短信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你也可以通过电邮来跟我们分享，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 来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感受，或者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，都可以来信或者电邮分享。
来到最后的环节，两位主持人还是想给亲爱的 Dusty 分享一下几句经文，天经希伯来书12章8到10节。做儿子的都受过管教，如果你们没有受过管教，就是私生子，不是儿子了。还有地上的父亲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们，何况那众灵之父，我们不是更要顺服他而活着吗？地上的父亲按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，时间是短暂，但真主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儿。
我们是我们的天父所造的，他也是拯救我们的主，他愿意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经历他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人生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当然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我们有各样的软弱，甚至悖逆，远离我们的主，但是我们的主呢，愿意来让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经历他的恩典和慈爱。他愿意借着主尔撒麦西哈来拯救我们。在几千年以前，尔撒麦西哈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的生命，留下宝血来拯救我们，这就是他极大的爱。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也能够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能够去经历他的恩典。他也定下了保护我们的计划，他愿意天天跟我们同行，因为主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，他愿意跟我们同行每一天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当我们愿意来接受他拯救，接受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护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经历主的恩典和真理。
亲爱的 Dusty， 你愿意主尔撒住在你的心中吗？如果你对他有好奇心，你可以跟他祈祷，你可以坦诚胸怀地向他说话，他必定会聆听。好，亲爱的 Dusty， 我们时间到这里了，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usty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